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3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9月2号宣布，华盛顿将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的外交官活动实施新的限制，推动美中外交关系对等。这个是特朗普政府最近对北京采取一系列行动的最新一个。蓬佩奥仲在当日的记者会上谴责中国霸凌近邻，并明目张胆违反国际海洋法公约。蓬佩奥国务卿在星期三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特朗普行政当局正在采取必要的行动恢复美中关系对等。他宣布美国将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的外交官的活动施加新的限制。蓬佩奥说，今日我宣布国务院制定一种机制，要求在美国的中国高级外交官在访问大学校园或与地方政府官员见面之前必须获得许可，由中国使领馆在我们规定的使团地界之外主办的超过50个人参加的文化活动，亦都要得到我们的批准。此外，我们还要采取进一步措施，确保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领馆的社交媒体账户被恰当地标注为政府账号、中国政府的账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9月2号在多个场合讲述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并再次面对美国经济是否应该与中国完全脱欧的问题。蓬佩奥在国务院记者会上用了大部分时间描述美中关系不对等以及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的应对行动，包括针对中国驻美外交官的活动施加新的限制，也都回应美国驻华外交官长期以来受到的行动限制。同一日，蓬佩奥在接受前白宫助理萨巴斯蒂安·戈尔卡主持的一个节目中被问到，美国一定要同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做生意吗？蓬佩奥回答说，数据显示几十年来，至少过去15到20年来，中国一直在剥削美国。特朗普政府是第一个指出问题并承认美国必须做出回应的总统。2020年9月2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75周年纪念日，主要战胜国美国和另外两个主要战胜国中国和俄罗斯互相指责对方不珍惜二战结束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星期三在夏威夷州珍珠港美军密苏里号军舰上发表纪念讲话。75年前的这一日，美国在这艘军舰上举行了日本受降仪式，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埃斯珀说，二战结束之后，美国领导世界建立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全世界几十亿人带来了几十年的安全、繁荣与稳定。他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挑战这个国际秩序，尽管这两个国家在二战中失去了4500万的生命。美国星期三9月2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 ICC 检察官法图本苏达实施制裁。现年59岁的本苏达来自冈比亚，因为对美国士兵据称在阿富汗犯罪展开调查，激怒了特朗普政府。在星期三，在美国国务院的一场简报会上，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对本苏达实施制裁，并表示任何实质上帮助他的个人或实体亦都将会面临制裁。今年6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行政命令，授权制裁在国际刑事法院工作的官员、雇员和代理人及其直系亲属。6月较晚时候，本苏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些攻击构成一种升级，而且是试图对法治和法庭司法程序进行令人无法接受的干涉，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攻击亦都是对犯罪暴恨受害者利益的攻击。对他们很多人来说，国际刑事法院代表了正义的最后希望。德国星期三9月2号说，对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体内样本所进行的检测发现了苏联时代的神经毒剂洛维乔克。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发言人史蒂夫塞伯特在一项声明中说，德国一间特别军事检验室显示了来自洛维乔克组群的一种化学神经毒剂的证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阿尔约特星期三说，美国对今日公布的结果深感不安。他说，纳瓦尔尼被落毒的事件应该受到谴责。他还说，我们将与民国和国际社会合作追究那些在俄罗斯的人的责任， 不理证据引向哪里，并限制他们恶意活动的资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都发表评论，他说这个令人震惊，我绝对予以谴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分析为什么中共对美国的宣传口风突然间改变。我们亦会报道有关美国国防部说中国的解放军在三大领域已经赶超美国。不过我们首先就是报道香港的特首和教育局局长近日指称香港的宪政体制并没有三权分立，这些言论惹起了广泛的争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以及特首林郑月娥近日先后表明说香港并没有三权分立，这番言论引起了各界的争议。香港大律师公会在星期三晚发表声明说有关的言论偏离了法庭解释香港政府架构的权威案例，亦不符合基本法当中清晰定明和界定三权分立的条文。有法律界人士就担心香港实施了港版国安法之后，一国两制面临挑战的气氛当中，林郑月娥过分强调行政主导，甚至压低立法和司法的权力，可能会影响到香港的司法独立，甚至走向中国式的法治。有香港学者分析认为，除非香港实施封网等等的政策，否则教育局去删除中学教科书有关三权分立的内容，只会引来反效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多家传媒八月底报道，教育局去年九月推出中学通识教科书专业咨询服务之后，删减大量敏感议题，包括刪去六四事件和三權分立等的內容。有關銅鑼灣書店負責人李波被掳走的漫畫也都被改成李波自願到內地的新聞報導等等。有學生和教師組織批評教育局透過所謂諮詢引入政治審查，控制通識教科書教材內容，對學生進行洗腦教育。他們擔心在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自我審查將會更加嚴重，要求當局撤回通識教科書政治審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星期一，即是8月31日召開記者會的時候，被問及今年出版的中學通識教科書經專業諮詢服務之後刪除有關三權分立等內容的時候，楊潤雄回應表示，專業諮詢著重書本內容能不能夠配合課堂宗旨和目的，是不是持平全面，不是政治審查。杨润雄又表示，部分教科书有六四事件的内容，部分没有，反映专业咨询并没有硬性规定删除内容，不同出版社仍然有弹性作决定。至于三权分立，杨润雄表示是基于事实作修改，他强调香港没有三权分立，九七之前的制度以至九七之后根据基本法的制度都不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制度，他认为这些事实必须在教科书清楚讲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即是9月1日在记者会上直接表明香港没有三权分立，他支持杨润雄的言论，也都支持教育局在中学通识教材的咨询服务，從而在過程中更加清楚解釋香港的憲制秩序。林鄭月娥又表示不想怪責任何人對三權分立的概念講得不清楚，她翻看司法界人士的言論認為三權分立往往是講及分工，她希望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做到互相配合和互相制衡。
我過去這段時間都很仔細看過有些司法界人士說，往往是講緊他的分工。香港的司法機關當然是有司法獨立，他在審判的時候是不受干預的，但是往往你都會記得我們的法庭都說，喂，這個是政治的議題， 你要由行政機關或者司法機關來到自己決定。我們作為法官處理的是一個法律證據，來要作出一個公平不受干預的審決的審裁，所以往往是講緊一個各自的分工，令到他可以行使到他在基本法之下賦予的職能。如果大家要看這個三權的關係，我會形容呢，大家當然是各司其職啦，我亦都希望可以互相配合，但我都認同是可以互相制衡的。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的體制是行政主導，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並不是全面自治，當中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並不是與北京分權的憲政制度，香港享有的權利是來自於北京中央的授權。林鄭月娥強調，落實北京中央授權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要履行的制度，就是一個行政主導的架構，架構核心就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過去香港各界對三權分立有爭拗，可能是有錯誤理解，亦都可能是由於宣傳教育不足，部分人認知有限，亦都有可能是有人故意誤導製造矛盾，由現屆政府開始要正本清源撥亂反正。
但是從今日開始，或者其實從我這一屆政府開始，我們很重視所謂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正確的說話是要有膽說出來，如果不是不斷地將不正確的說話或者很混淆的說話來到傳播，就令它失了原本的意義。而這個原本的意義，就是說香港的憲制秩序的原本意義，對香港是否能夠繼續有效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確保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至為重要。
杨润雄和林郑月娥有关香港没有三权分立的言论引起各界争议，多家传媒引述香港主权移交以来，两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和马道立都分别曾经表明香港实施三权分立制度。2001年时任首席法官李国能在出席香港报业工会等团体举办的午餐会致辞的时候表示，在普通法制度中，司法独立是最基本的特色，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亦都是一样，司法独立是权力分立概念的核心，权力分立就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現任首席法官馬道立出席2014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致辭的時候表示，基本法清楚定明立法、行政、司法機關三權分立的原則，並且以頗為明確的字眼界定三者的不同角色，而三權分立在香港法院的判詞等文件出現超過100次。明年即將接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張舉能，亦都曾經在2008年的判詞中表明，基本法確立三權分立原則。香港法律界組織法政會司前召集人吳中聯大律師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實施國安法之後，一國兩制面臨挑戰的氛圍當中，林鄭月娥過分強調行政主導，甚至有意無意之間壓低立法和司法的權力，可能會令市民擔心影響香港的司法獨立。
可以說是一個很政治化的一個的社會環境裏面，如果我們市民可以對一個司法機構有一個完全的信心，認為司法機構是會不偏不倚咁樣咧，儘管是一個很政治化，亦都係見到有一個一國兩制受到一個極大的挑戰嘅，包括咗國安法的實施，包括咗係內地本身內地的官員或者係香港的官員對於香港嘅嗰個管治啦，係有一些嘅不同程度嘅參與嘅話咧，或者參與有啲嘅點，或者係會有急敏感官咧，就係已經去到干預咁嘅地步嘅話咧，咁梗係就會令人擔心咧，係嘛？會唔會咁樣咧，會影響到我哋嘅司法獨立咧？
吳中聯表示，司法獨立是香港最主要的核心價值之一，過分強調一國的原則，法官判案的時候能不能夠不偏不倚，秉持法治的原則而不受到政治干預是核心問題。
會不會更加要強調了政府或者是所謂的一國之後呢，在法官在判案的時候還是否可以秉持我們一貫以來的也是香港法治一個我們所謂的 constant 的一個關鍵，不然是不偏不倚的根據法律來判案而不會受到政治的干預，這個其實是一個核心的問題來的。
記者問及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2008年7月訪問香港的時候發表三權合作論，認為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構互相理解、互相支持，林鄭月娥近日提及三權分工，是不是推向三權合作，是不是會擔心香港走向中國式法治？吳中聯回應的時候亦都表示憂慮，他認為林鄭月娥的談話某程度上承認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互相牽制，即是某程度上承認有三權分立，但是他又強調三權只是分工，可以說是扭曲了三權分立的動機和用意，可能會出現濫權的問題，甚至破壞香港的法治制度，他認為目前是香港重要的關口。
因為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就是擔心如果這三個權利的中心是要將他們去到合作或者是大家是結合在一起的話，就會出現一些濫權，就有機會出現一些就是由於這個司法機構不可以做到一個不偏不倚獨立的運作的話，就有機會是不可以有一個譬如說是一個公平彰顯公義的一個的審訊，而最終來講的結果呢，可能就是會對香港的法治呢就會有一個極大的破壞咯。如果法官是根據所謂的行政主導，根據政府的要求或者是揣測政府的那個意向去審案的話，那這個完全呢就是推到了香港我們的核心價值咯。所以這個是一個關口，香港的司法機構其實司法官是深明這個重要性的。
香港時事評論員、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前助理教授黃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目前民主派在教育議題上處於弱勢，林鄭月娥明確提出沒有三權分立的言論，是要向市民表明因應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的新形勢，對於香港政府管治的理解不能夠再用2019年6月反送中運動之前的理解。
咁於是你見到人人同響考評局事件啊，響國民教育事件啊，各樣嘢各方面咧，去到衝得咁前或者衝得咁盡嘅話咧，好自然就會借梁潤雄本身把口嚟到將嗰一個三權合作或者我叫三權冇制衡呢一樣嘢係真係合理化嘅。
黃偉國表示，在親北京集團的研判可能會認為香港社會上有三權分立的觀念是造成去年社會動盪的主要原因，所以必須明確界定行政主導。
親北京政權的氛圍或者那個研判來說，就是說現在那個三權分立呢，正正就是香港進入動亂或者是一個動亂或者甚至鼓勵即是暴動的一個因素。所以這個其實可能對於普通人來說是一個很突兀的一個說法，但是如果你從一個即是親北京集團裡面的人的研判，我會覺得在現在的形勢行政其實是最大，或者立法司法是應該是為行政服務或者為行政的政治需要而服務。
黃偉國表示，沒有三權分立的香港等於沒有法治制度，他認為對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等國際排名都會受到很大影響，甚至影響外資投資的信心。
對於香港影響很明顯，譬如說可能是這個相關的排名，譬如可能是這個自由體系排名，或者甚至就是說在很多的國際評級機構或者對於香港的經濟前景的排名，甚至在現在的形勢裏面呢，有可能或者是將會是一個即是不斷降低的一個情況。當然這一樣東西主流媒體或者甚至一些即是一台獨大的媒體會不會報道呢，這個我們不知道。但是很明顯一樣東西，即是你會見到 當國安法實施之後咧，唔單止美國發出一啲即係反對意見啦，甚至你會見到最近依個王毅訪問歐洲嚟講咧，好多歐洲國家對於香港實施港版國安法都表示一種強烈不滿嘅話咧，我諗慢慢即係響去到今年教學時間，我亦都有可能對於外資響香港嘅一個信心，或者會唔會繼續喺香港投資各方面咧，會真係造成一個通縮。
黄伟国又表示，除非香港实施封网等的政策，否则教育局删除中学教科书有关三权分立等的内容，只是会引来反效果。
我想除非香港真的实施到封网啊，或者甚至是有大规模一些即集中型啊，或者一些即洗脑型啊，譬如可能即要求学生参与一些即类似军事训练啊，或者黄埔军校要有一种形式。咁否則依一啲即係啲叫篡改教科書啦，或者甚至係用依一個即係北京官方版本嚟到理解所謂權力啊、法治啊，或者甚至一啲香港以往發生一啲類似事件話咧，其實喺而家只能夠有一個反效果。咁換句話講，即係話，就算你話學校裏邊嘅老師，因為驚冇一份工要照稿讀，或者跟翻官方版本去教，但你除非唔俾啲僆仔上網啊，或者唔俾啲即係小朋友去到，即係當然其實都可以透過修改考試題目啊，或者甚至係將個評卷參考要跟翻官方版本先攞高分啫。
香港大律師公會星期三，即是9月2日晚發聲明，回應楊潤雄和林鄭月娥提及香港沒有三權分立的言論，表示有關言論偏離了法庭展述香港政府架構的權威案例，這些案例都是屬於香港法律的一部分，這些言論亦都偏離了兩任首席法官過往作出的聲明，亦都不符合基本法中清晰定明和界定三權分立的條文。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美國國防部在星期二發表的一份年度報告當中說，中國軍隊已經在海軍艦艇、導彈部署和一體化防空系統這三方面趕上甚至可能超過了美軍的水平。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許玲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國防部向國會提交的這份名為《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和安全發展的年度報告》指出，中國在2019年正式提出軍隊應該在推進外交政策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這些突出了北京賦予它的軍事力量的日益全球化的特徵，而解放軍早已經定下了到2049年底成為世界級軍隊的目標。報告又說，雖然中國共產黨並沒有界定世界級軍事的含義，但是在中國的國家戰略的框架裏面，北京很可能會尋求在本世紀中葉之前將軍力發展到等同甚至超越美國軍隊或其他被中國視為威脅的大國軍隊的水平。報告又說，中國在過去20年裏面集中了資源、技術和政治意願，幾乎在所有方面增強和提高了解放軍的現代化。在以下三個領域，中國已經實現了和美國相當甚至超過美國的水平，就是在造船能力的方面，中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軍，擁有大約350艘艦艇和潛艇，其中包括130多艘水面戰艦艇。相比之下，截至2020年初，美國海軍現役艦艇總量只是有293艘。在陸基常規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方面，中國擁有1250多枚地面發射彈道導彈和地面發射巡航導彈，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間。美國目前只是部署了一種常規地面發射彈道導彈，射程是70到300公里，而且並沒有部署地面發射巡航導彈。在一體化防空系統發展上面，中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先進遠程地對空系統，包括俄羅斯製造的S-400、S-300 防空系統和國產防空系統，構成了一個強大冗餘度高的防空一體化系統的架構。美國國防部 副助理部長斯燦德星期二通過美國企業研究所主辦的一次網絡視頻講座，介紹了報告的部分內容，並且回答記者的提問。他說中國的海外軍力投射越來越積極，他的積極防禦的根本軍事戰略可能正在發生轉變。斯燦德說並不清楚中國是否更新了戰略。當然，習近平在2018年和2019年為了修改軍事戰略提供了非常明確的方向。解放軍的官員他們自己告訴他們，他們的軍事戰略仍然是建立在積極防禦的基礎上面，但這個詞的本身含義在解放軍歷史上已經改變了。斯燦德又預計中國的海外軍事路線可能即將發生轉變。五角大樓的中國軍力報告表示，中共領導人認為中國的全球活動，包括解放軍在世界各地存在的擴展，是為中國民族復興創造有利國際環境的必要條件。報告說中共已經責成解放軍發展在中國境外和周邊地區投射力量的能力，以確保中國日益增長的海外利益，並且推進它的外交政策的目標。報告說除了目前在吉布提的基地，中國很可能已經在這裡考慮並且計劃增加海外軍事後勤的設施，以支持海軍、空軍和地面部隊。報告說中國可能考慮在緬甸、泰國、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斯里蘭卡、阿聯酋、肯尼亞、塞舌爾、坦桑尼亞、安哥拉和塔吉克斯坦設立解放軍軍事後勤的設施，並且可能已經向納米比亞、瓦魯阿圖和所羅門群島提出了增建軍事設施的建議。報告警告解放軍後勤網絡的全球化將會干擾美國的軍事行動，並且為針對美國的進攻行動增加中國軍隊的靈活度。報告提到有中國軍事學者曾經分析說，建設駐外基地有利於解放軍的前沿部署，並且支持軍事速度，傳遞外交信號、政治變革、雙邊和多邊合作以及訓練等的活動。軍事分析還認為中國的軍事後勤網絡可以對美軍進行情報監控。報告又說中國軍方人員曾經在吉布提軍事基地搶美國飛行員和無人機使用激光，中國政府還試圖對吉布提基地的領空進行限制。報告說中共領導人可能認為與其他的類型的政府相比，美國等開放民主的國家更加容易受到中國的滲透影響。根據美國司法部對美國出口執法、經濟間諜和制裁相關刑事案件的總結，自從2015年以來，美國已經發生多宗與中國有關的採購和出口受管制物品的刑事起訴。報告說中國努力獲得的敏感設備、兩用或者軍用設備，包括擴輻射集成電路、單片微波集成電路、加速導計、陀螺器、海軍和海洋的技術、複合破滅商業秘密、空間通訊、軍事通訊干擾設備、動態隨機存儲的儲存器、航空技術和反潛器技術等。在回答美國之音提問的時候，斯燦德說五角大樓正是與司法部、國務院等多個政府部門協同應對中國情報人員為獲取美國技術對美國機關和研究部門的滲透。他說在美國國防部內部主要通過對研究和工程部分之中的採購和可持續性環節進行把關，確保國防部門的供應環節並沒有安全的風險。他又說美國在確保這些研究機構或者大學之中的任何人的活動都受到合理的問責、理解、監視和監控，並確保不讓這些活動有機會刺探國防部的工作，在這些之間找到平衡點。他可以告訴大家知，美國正是全力以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寧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自從美中貿易戰開始以及隨後雙方在很多領域的對抗開始以來，中國針對美國的宣傳口風一再發生突然轉折。 最近的轉折就是以外界和中國公眾難以想像的措辭和調門宣傳中美友好，而且應該繼續謀求和保持友好，這種轉變成為中國公眾和中國問題觀察家眼中的最新奇觀。據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一篇分析報導說，2018年7月美國以中國實行不公平的貿易做法損害美國，對外國公司和產品設置市場壁壘，導致知識產權等等的理由對來自中國的幾百億美元的商品加徵 25% 的懲罰性關稅，中國隨即對同等數額的美國商品加徵同樣的關稅，美中貿易戰就正式開始，隨後逐漸升級。自此之後，美國在 5G 技術領域、南中國海、香港和新疆上跟中國的對抗加強，而同時中國針對對美國宣傳調門亦一再發生轉折。中國當局一開始很強硬地表示要不惜一切代價和美國將貿易戰打到底，並且聲言中國有信心贏得和美國的貿易戰，但中國後來又表示願意和美國談判解決貿易糾紛，又強調中美友好合作。中國共產黨控制之下的中國中央電視台甚至為此而特意更改節目安排，播放一個名叫做《黃河絕戀》的宣揚中美友好、美國大兵愛上中國姑娘的舊電影。中共當局這種做法招致中國公眾的驚訝，招致很多中國網民的嘲笑。在美中之間的熱點問題，也就是南中國海問題上，北京當局聲言當地 90% 以上的水域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南中國海亦即是中國所稱的南海的海洋權和主權問題屬於中國的核心利益，不容侵犯，不可談判，更加不容美國干涉。不過隨著美國加強在南中國海的自由航行行動，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今年8月上旬又聲言說，南海是地區國家的共同家園，不能夠成為國際政治的角鬥場。他又說中國亦願意和沿岸國加強海上合作，深化安全互信，推動共同開發，真正使到南海成為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合作之海。王毅的這番談話被中共控制之下的官方媒體突出報導以及轉載，令到很多中國公眾感到驚訝。有中國網民批評說，較早前要是一般的中國人亦是講這些說話，被中國當局和中共宣傳部門操控的網絡水軍就會講成是公然賣國，並且加以後諸不罰。居住在加拿大多倫多、來自中國大陸的作家盛雪對中共在外交宣傳方面的最新口風轉變就解釋說，中共外交始終都是圍繞著一個核心，這個就是利益，在什麼時候、什麼事情對他有利，他就會毫不猶豫地去做。其實我們看到中共對美國的態度會有很大的轉變，這樣的轉變已經有很多次了。在中國問題專家和中國公眾眼中，中共當局以及他們控制之下的媒體在過去兩年裡面對美國的宣傳口風反覆發生劇烈轉變，這種轉變最富有戲劇性的表現和象徵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機關部《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以及他們的主編胡錫進。部分分析人士就說，在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受到嚴格限制以至禁止的中國，胡錫進有一種中國其他媒體人都沒有的表達自由，可以說其他媒體人都不能夠說的說話。胡錫進說的說話經常是說到令到中國公眾和觀察家看來是非常極端，好像中國有能力將美國逼回去農業國，中國需要在較短的時間裡面將核彈投數量擴大到1000枚的水平，以便去摧毀美國的姿態和能力和美國對抗。不過就在胡錫進對美國放出這些好勇鬥狠的說話之後沒多久，胡錫進在8月25日又發表了文章說，我同意一種說法，美國是歷史上對中國做壞事相對最少的列強之一。除此之外，美國還對中國做過不少好事，經常有人舉例說美國退還了庚子賠款，將賠款用於中國的教育，這個對英國、法國等其他列強亦跟著退款起了大頭的作用，這個好過捲款而走就是好很多了。1941年底至1945年美國參加二戰的時期，美國強而有力支持了中國的抗日戰爭，改革開放之後，美國是中國的頭號開放對象，對中國現代化進程起了推動作用。胡錫進的這種急劇的口風轉變，令到中國退休的老資格記者高瑜感到十分可笑，亦感覺十分可悲。高瑜說，胡錫進這幾年來在中國網民當中已經贏得擔飛盤的綽號， 中國網民所講的胡錫進擔飛盤，就是指它好像可以擔到主人從各個角度掟到空中的飛盤的金毛尋回犬一樣，站起中共當局的最新指令，並且加以有利於中共當局的發揮，不理那些指令是幾咁前後矛盾。高瑜說，作為中國環球時報的總編輯，胡錫進的最新表現亦再次突顯出當今中國新聞媒體慘不忍睹的狀況。他說，現在擔飛盤的各種各樣，五花八門的，今天擔紅的，明天就是擔黑的，令到他擔的就要他擔些什麼，講實話將中國新聞界的臉全部都丟盡了。高瑜說，我一直說中國並沒有新聞事業，那怎能夠叫做新聞事業呢？不講真話，只講假話，完全是宣傳部門、宣傳機構，每份報紙、每個網絡都是歸中共宣傳部管的，所以他認為中國根本沒有新聞。你說胡錫進每日發的東西叫做新聞呢？來自中國的作家成算說，公眾需要對中共涉及美國的宣傳有一些長遠的觀察眼光，這個就是中共經常對美國採取囂張跋扈的勢態，企圖以此去對外營造所謂的民意假象，去獲取外交好處，對內就是用這個方法去吹動民族主義，又營造中共的向心力。但是最近一兩個月以來，中共的宣傳口風突然間轉變是值得特別關注。成說話，現在這種轉變可以說是中共深切地認識到了美國真的要對中共採取有效的制裁，而這種制裁將為中共很難抵禦、很難承受的。所以說中共現在有完全換了個面目，開始講好說話去屈膝，去令到中共的代外宣和外宣釋放一種令到美國可以看得到的善意，無非就是想令到美國在和中共的這種對抗當中能夠發出這個善心。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國官方媒體近日雖然反美宣傳的調門有所下降，但並沒有停止反美以至仇美的宣傳。部分中國觀察家注意到，目前中共對美國宣傳的新現象就是中共控制之下的媒體對中國公眾透露了一些中共長期隱瞞或者歪曲的事實，好像美國對中共並沒有侵略的野心，而是抱有善意。在二戰期間，美國幫助中國抵抗日本侵略，更加早的時候就帶頭退還庚子賠款，將款項用於中國的教育，這個對英法等其他列強亦跟著賠款起初帶頭作用等等。不過之前中共在對中國公眾提到同樣的事實的時候，一直是對事實作出相反的解釋。例如美國當年退還中國的滿清王朝政府為策動縱容土匪武裝義和團攻擊中國的外國僑民和商家，而向美國在內的11個國家支付的賠款，亦即是庚子賠款。但是中共當局一直對中國公眾宣傳說，美國要求退還的款項用於教育是企圖從精神上奴役中國人民，顯示了美國對中國的帝國主義野心。胡錫進近日在宣揚美國歷史上一直對中國友好的時候，並沒有對中共之前的完全相反的宣傳，亦即是美國對中國一直抱有惡意的野心，指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個講法作出解釋或者說明。而同時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聲言，南海是地區國家的共同家園，不能夠成為國際政治的角鬥場。但是王毅以及中國政府其他的官員並沒有解釋或者說明中國將會怎樣在他所星作的領海裡面深入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200海里專屬經濟區的情況之下和周邊國家進行和平友好合作。在王毅通過中國官方媒體宣示中國願意真正使到南海成為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合作之海三個禮拜之後，中國在8月26日向南中國海、中國和越南有爭議的水域發射導彈。直至目前為止，中國當局並沒有解釋或說明中國是否有意通過導彈威脅在南中國海打造和平、友誼和合作。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中兩國最近有爭議的南中國海頻頻過招，中國發射導彈進行軍演，美國就以軍艦航行實體制裁進行回應。專家認為特朗普政府在南中國海問題上採取比以往更加強硬的立場，是要對中國說美國絕不會因為中國的強勢作為而有所退縮。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方冰在紐約的報導。
美國海軍學院助理教授孔釋海博士對美國之音評論上個星期解放軍在南中國海進行軍演以及發射導彈的時候表示，他說這些實際上是將爭奪南中國海和西太平洋地區軍事主導力量的 美中兩軍放在同一個地區進行對比的一種方式。他又補充說，通過使用先進高端武器進行的多次軍演，美國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清晰的對比。他又說，解放軍上個星期發射了兩類導彈，就是東風21所謂的航母殺手，還有東風26反艦遠程彈道導彈。美國說中國發射了4枚導彈，但有中國軍方消息來源的媒體說只是發射了2枚。孔錫凱又說發射了幾枚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命中目標。但導彈重新進入大氣層具有追蹤移動目標的重要的能力。他說越能夠證明這種能力在軍事衝突的時候，它的使用就越現實。美國軍方顯然並不認為解放軍的火箭部隊已經證明了它的導彈擁有這種能力。他說這種傑出的眾所周知的能力並非一步可以達成的，美國軍方多年來一直在關注中國對這些導彈的開發和部署。解放軍向南中國海發射導彈一日之後，美國海軍導彈驅逐艦馬斯廷號進入該水域巡航。孔錫凱認為一種可能是該艦對這次導彈試射進行了某種的診斷。驅逐艦有時執行防空的任務，並且擁有追蹤導彈飛行的宙斯盾雷達系統，因此該艦可能在那裡觀察導彈發射的軌跡，觀察它的影響，並且對其進行評估，以提高美國了解和打擊那些導彈的能力。在三日之後，美國海軍導彈驅逐艦哈爾西號再次進行了航經台灣海峽的例行的任務。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梅惠林說，通過發射導彈，中國要傳遞的訊息是無論他們是輸是贏，他都美國都會付出資產和人員的巨大損失的代價。這些導彈標誌著中國要美國為他的行動付出的代價，試圖阻嚇美國繼續他的航行的進程。但是梅惠林說，美國願意接受這些代價以捍衛重要的國際原則，譬如航行自由。他說他認為表明你願意介入這種會增加風險的邊緣性的行動，是令到對方看到你願意戰鬥的有效的方式。他又表示，目前特朗普政府已經決定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面採取強硬的立場，告訴中國知美國決不會因為中國採取強硬立場而有所退縮。因此問題就是，一是其中一方會妥協以避免衝突，一是大家準備升級直到美國發生衝突或者被衝突嚇到，就好像古巴導彈危機的情況，警告雙方彼此的行動會導致可能的後果。北京在南中國海導彈試射兩日之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賴恩強硬表態，他說美國必須準備從軍事、外交和經濟上面反擊中國的挑釁。美國副國務卿史蒂芬·比根星期一在印度表示，美國的戰略基本是在每一個領域反擊中國，美國正是做的是在安全的領域。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上個星期四提出警告，美中兩國外交接觸的失敗已經升高了由事件升級為危機的風險。陸克文試圖將美國在亞洲的強硬立場和特朗普總統的競選連任掛鈎。他說在11月3日美國大選投票前夕，中國和美國在南中國海以及台灣海峽的部隊集結增加了因錯誤計算和緊張升級而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但是霍夫斯特拉大學法學教授古舉倫認為，南中海的基本情況並沒有變，只是緊張局勢目前稍有升高，中國的立場變得更加挑釁，但基本面還是一樣。他認為中國在法律立場上非常挑釁，當其他國家進行反擊的時候，中國開始以更加挑釁的姿態作出反應。2016年中國拒絕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設的國際仲裁法庭就中國將與菲律賓爭議海域據為己有的爭議作出的不利於北京的裁決。古舉倫教授說，情況並沒有任何的新的改變，他的意思是中國的做法和他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只是並不認為目前比過去有更大的風險。他認為雙方的言辭更挑釁了，他認為確實有所改變的不是美國，而是其他國家正在反擊中國，尤其是越南和馬來西亞 或者會有更多的衝突，但他並不認為美中間的衝突真的成為了南中國海的危機。美國海軍學院助理教授孔釋海博士亦認為，雖然美中雙邊關係持續惡化，但是他認為他並沒有升級，他認為緊張局勢會有所加劇，但是兩軍之間的風險並沒有升到特別高。梅慧琳教授認為，面對北京的倒敍軍事化，經常需要其他新索國和美國的船艦，任何美國總統都會對此採取行動，任何總統都會決定是時候作出回應。雖然不同的總統可能選擇不同的方式，但他認為軍事的運作增加美國在南中國海的軍事存在是非常合乎邏輯的回應，是任何一屆政府都可能尋求的做法。美國國務院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高級官員對美國之音說，魯克文提醒的這個風險確實是存在，但是風險的根源是中國，所以魯克文需要說服的對象是中國政府。8月26日，美國商務部宣布對24家涉及協助中國軍方在南中國海興建人造島礁以及軍事化活動中國企業和一些個人進行制裁。8月28日，菲律賓外長諾欽表示，他將建議菲律賓政府終止同所有因為涉及在南中國海人造島礁的建設和軍事化被美國列入黑名單的中國公司的合約。但是9月1日，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通過他的發言人表示，菲律賓將不會終止和被美國列在黑名單上的中國公司合作進行的基建的項目，菲律賓將會作出自己的決定。這些就是為何霍夫斯特拉大學法學教授古舉倫說，美國要在南中國海制衡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說他認為制裁很重要，但這些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實際上是要他使其他的國家也都同意對這些公司進行制裁。他的意思是有點遲了，他想應該在5年之前就應該這樣做，但是遲做總比沒有好。他又表示，美國要能夠真正制衡中國，有賴於美國和該地區其他國家建立團結，這樣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就能夠採取統一的立場。他認為一旦在經濟外交層面有了這種的統一，他認為就會建立起平衡，但是美國要在這個問題上面建立這種國際統一還有一段路要走的。在星期一，美國副國務卿比根在印度強調了美國、印度、澳大利亞和日本四國聯盟作為民主國家共同的價值基礎。他說他認為這點是至關重要，因為雖然利益將會驅使他們四國在印太以及其他地區的政策領域作出選擇，但是他們共享的民主價值觀和共同利益會奠定堅實的基礎。霍夫斯特拉大學法學教授古舉倫認為，是在南中國海建立對中國的制衡，中國在推進自己的利益的時候擁有很多的優勢，過去10年的重大變化是中國在南中國海創建了人工島，並且將軍事資產建立在這些島嶼上面，因此從那個時候起，該地區的其他國家和美國很難對此制衡。他認為美國的目的應該是和其他國家建立統一的利益，從而在該地區建立對中國的制衡，這樣中國就不會覺得自己有能力為所欲為，想對做的事情有所約束。美國海軍學院助理教授孔釋海博士認為，是保持美國在該地區的航行自由，美國的最終目的是希望保持在該地區的存在，向中國發出信號。雖然譬如航母殺手彈道導彈給了美國艦隊帶來了風險，但是中國的這種軍力不能夠阻止美國在國際法允許的範圍之內的飛行航行的運作。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梅慧琳認為，是改變中國本身的行為，試圖說服中國重新評估它的領土的野心。美國的最終目標是超越南中國海，而著眼於中國本身，如果他們少一些野心，就會少一些威脅，才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強國。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包括前總統亞文薩在內，前波蘭團結工會運動的活動人士表態支持白俄羅斯人的示威。剛好在40年前，執政的波蘭共產黨被迫向白宮工人低頭，承認團結工會的合法性。下面美國之音中文報道有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目前正值波兰团结工会成立40周年纪念，白俄罗斯的反卢卡申科民众示威活动亦都获得了前波兰团结工会活动人士的支持。波兰前总统和前团结工会领袖亚文萨以及其他一批前团结工会活动人士，冇几耐之前在波兰大埔选举报上发表公开信话，支持一个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白俄罗斯是所有民主国家领袖的道德义务。公开信表示，团结工会运动最终导致波兰共产党政权垮台，但40年前当团结工会运动兴起、工人罢工时，却没人认为这种事情会发生，当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最终成为可能。公开信说，尊重人权、个人自由和独立是普世价值，白俄罗斯人民正在为此而斗争，白俄罗斯人民不应该觉得他们孤立无援和单打独斗。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经验表明，没有外来支持不会成功。亚文萨最近还在他的家乡和团结工会运动发源地格但斯克市会晤了一批目前在波兰的白俄罗斯活动人士。白俄罗斯的很多工厂开始罢工后，今日的波兰团结工会立即开始为白俄罗斯罢工工人募捐，同时成立了团结工会与白俄罗斯基金会，现已获得超过100万的波兰兹罗提捐款。今日的波兰团结工会还为白俄罗斯的罢工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募集到了包括数十吨食品在内的援助物资，但装运这一批物资的货柜卡车几日前却停在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检查站，白俄罗斯当局以文件和手续不齐全为由拒绝让货柜车进入境。今日的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彼得·杜达8月25日发表视频讲话，表示与白俄罗斯的罢工工人团结一致。他还谴责了卢卡申科政权野蛮镇压民众和平示威。彼得·杜达向白俄罗斯罢工工人和抗议民众介绍了40年前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经验。他说，今日在白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与当年的波兰极其相似，因为波兰工人阶级太熟悉秘密警察和安全人员的酷刑、虐待、迫害和毒打，和今日的白俄罗斯人一样，当年参加游行示威的波兰工人的家属同样以绝望和恐惧的心情去医院和监狱中到处寻找自己亲人的下落。彼得·杜达说，在共产党政权统治下的波兰，专制政府镇压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民众毫不手软，甚至不惜出动军队和使用荷枪实弹的武器。在1956年6月、1970年12月的波兰民众抗议示威中，当局向示威民众开枪，造成数百人伤亡。波兰工人对当时所付出的那一些流血代价至今记忆犹新。彼得·杜达说，数十年共产党统治使波兰工人终于明白，当遇上装甲车、列队的防暴警察、催泪瓦斯和子弹时，即使街上的示威人数再多亦都不会得到任何保护，直到工人后来改变行动战略，这个形势才得以扭转并获得胜利。彼得·杜达说，导致工人能够获胜的战略是工人的工作岗位就是捍卫自己权利的最好地方。他说，波兰民众争取自由的经验表明，并不是街头示威，而是40年前有数十万人参加的造船厂、钢铁厂、军工厂、矿井、公共交通等领域工人的大罢工导致国家停摆。正是由于工人想占领工作岗位的时间要几长就有几长，直到共产党政权被迫让步为止，这个才最终取得了胜利。彼得·杜达说，捍卫工人权益的波兰团结工会也都因此在那时诞生。刚刚好在40年前的1980年8月30日和31日，波兰共产党政府代表团与亚文萨领导的罢工工人在格但斯克等地签署了协议，当局被迫让步，完全接受罢工工人提出的21款条件。第一款就是不受共产党控制，代表工人利益的独立团结工会合法， 工人提出的其他條款還包括釋放被捕工人和活動人士，提高工人待遇等等。1980年席捲波蘭全國的罷工運動從7月開始，8月達到高潮，9月結束。罷工首先提出的要求都集中在經濟領域，但很快出現了政治訴求。工人他們吸取了過去的教訓，沒有上街抗議，而是佔領工廠。他們組建工人糾察隊，實施嚴格的禁酒措施，自己出版印刷宣傳和罷工信息資料，還邀請天主教神父到工廠為工人做彌撒。40年前的波蘭罷工浪潮中，亦湧現了普通電工出身、來自基層的雅文薩以及其他一大批民主運動領袖，這個為10年後波蘭民主化打下基礎。正因為這樣，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的很多政治分析人士正期待這一次白俄羅斯的抗議活動亦將造就一批領袖人物。俄羅斯時事評論人士尼科里斯基說，他還記得當年他的幾個熟人都來自於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他們深受團結工會運動鼓舞，熱情高漲的自願將罷工工人的宣傳資料從波蘭語翻譯成俄語，然後在大學校園散發。有些人因為被人告密而遭到黑格勃的拘禁，因此可見波蘭工人運動對白俄羅斯等地的影響之大。他說，尼科里斯基說，他們那些人都明白波蘭語，目前有一種錯誤的觀點，認為前蘇聯都使用俄語，所有人只講俄語，但事實不是這樣。在白俄羅斯西部、烏克蘭西部的很多地區，那裡一直在使用波蘭語。尼科里斯基說，直到蘇德莫洛托夫里賓特洛普協定簽署後，白俄羅斯西部和烏克蘭西部的很多地區才在1939年拼入蘇聯，那一度一直就有非常大的力量推動面向歐洲。同時8月29日白俄羅斯警方用欄山封鎖了首都明斯克中心包括獨立廣場在內的一些主要廣場，當局當日開始限制外國媒體，主要是西方新聞媒體在白俄羅斯活動。英國廣播公司、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德國之星、自由電台等機構的20多名記者，在白俄羅斯外交部的記者登記註冊被取消。這20多名記者都擁有俄羅斯或者是白俄羅斯國籍。俄羅斯媒體不單止沒有受到這個行動的影響，一些親克里姆林宮的俄羅斯媒體反而開始向明斯克派遣更多主力記者，顯示了普京和盧卡申科試圖聯手控制圍繞白俄羅斯局勢的輿論報道風向，那個就是將西方媒體排除在外，用他們掌握的媒體獨家描繪白俄羅斯政局。很多西方國家不承認8月9日的白俄羅斯總統大選，從而使盧卡申科政權喪失合法性。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莫斯科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是有關台灣的情況。美中兩國目前在台灣海峽的周邊進行軍事較勁，面對中國不斷升高的軍事威脅，台灣要怎樣去因應以及避免戰爭呢？多名台灣的軍事專家在一場座談會上發表了他們的有關看法。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軍事專家吳明傑表示，目前在美軍加大兵力監控台海的情況之下，北京只能夠繼續對台展現以武促統以及以戰逼降的策略，並無法達成所謂的首戰即決戰的目標。他說台灣當然要小心，亦都要提高警覺，台灣的作戰的意志不能夠示弱，亦都不能夠被屈服，因為解放軍做這麼多的動作的目的就是要你屈服，令你不戰而降。吳明傑又說，在美國確認對中國的戰略方針之後，無論北京姿態是否放軟，或者是避免直接對抗，美軍應該會持續目前的相關的行動，甚至升高對中國的軍事壓力，迫使它避免在周邊區域展現武力。中國軍方不斷派出軍機對台灣進行繞島飛行以及 遠海長航的訓練。8月13日還宣布在台灣南北區域進行軍演。另外一方面，美國軍機及航母亦多次在台海周邊進行反制和回應。以上是美國之音張永泰台北的報導。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